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章，马可十三章。第一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然后我们看第28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23节，你们要谨慎惊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早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要警醒。好，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又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我们向你祈求你管住这个天气，因为你是在创造宇宙万有的。我们仰望你，当你在这里支配一切的时候，再证明你是宇宙的主。所以我们把这剩下的一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与我们同在，把你自己的话语为我们解开，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说过，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是从第十一章后面一直到十二章，我们看得出来，有许多人要用显微镜来看主耶稣，他们希望能够从主的身上能找到瑕疵，但是。我们知道，当一直到最后，比拉多，甚至于他要释放，甚至于他问说为什么要释放巴拉巴？他那么主耶稣到底做了什么恶事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甚至于比拉多他都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这就证明说一路上，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为我们做赎罪祭之前，他不只是献上了燔祭，他也献上了素祭。素祭就证明他在地上是没有罪的，是没有瑕疵的。那么当我们读到十三章的时候呢，这个思想还是连下来的，还是跟前面连下来的。我们的主进了耶路撒冷以后，然后他晚上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然后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他就出城，就往伯大尼去了。那么那个意思，我想我们已经提过。那么我们知道说，既然这个我们的主，他所献的祭是他自己，他的祭是属灵的祭，不是牛和羊，所以他是用他自己的血，不是用牛和羊的血。所以呢，你看见说那些属物质的燔祭和赎罪祭是主所不喜悦，但是我们的父神他所喜悦的乃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真的献上了燔祭，他真的献上了赎罪祭。意思就是说，赎罪祭和燔祭本来是影子，现在呢实体终于来到了。那么圣殿呢也是影子，因为那个实体是谁呢？实体呢是伯大尼，那是指的教会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如果那些物质的还存在，那就表示说我们的主的工作就变成虚空的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在这里我们的主他虽然是在祭坛上，其实呢就是指着他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那么十三章刚开始也是这样，耶稣从殿里出来，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 所以你看，迟早有一天这个殿要被拆毁，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所建造的不是这个殿，神所建造的乃是圣灵的居所，乃是能够成长的殿。那个殿其实我们通通是活石。所以到了十三章以后，那么很明显的门徒们给门徒跟给告诉主说，你看这是何，这是大的殿宇，这是何等的石头。但是我们主说呢，他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不被拆走的。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我们的主是说了一段的预言，因为到了主后70年，我们主这段预言完全应验了。当罗马兵丁把这个把耶路撒冷围困，然后最后把圣殿焚烧以后，他们后悔了，因为他们发现圣殿里面有很多的金子和银子，那么他们把圣殿烧毁的，自然金子银子就融到石头缝里面去了。所以后来上面就下一个命令说，把所有的石头通通要敲开，然后把所有的金子银子通通把它挖出来。所以果然一点都没有错，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所以就证明说我们的主的预言完全应验了。那么主后70年，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以色列就正式亡国了。换一句话说，根据预言，那么无花果树这棵树呢，在那里果然枯干了，就完全枯干了。所以当我们主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当然是跟一路上所发生的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他就问主说，到底什么时候才有这些事？所以后来我们的主就讲了一段预言。那这段预言不要忘记和我们的主的工作有关系。如果我们的主他在祭坛上把自己献上，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仆人有没有明天？当然没有明天。如果我把他献上了，那么弟兄姊妹，虽然完成了工作以后，但是你看我们的主就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根据这个预言很清楚的，这一个神的仆人，我们的主在做工的时候，他不只能看见明天，而且他能看见明天的明天，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虽然他要上十字架了，但他看得见遥远的将来，他知道今天他进耶路撒冷，虽然是祭坛摆在他前面，但有一天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就要登上宝座，因为十字架是达到荣耀的途径。所以今天他只能够忍耐，但是感谢有一天他要得着荣耀。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的主在祭坛，等到他要献祭的时候，你看见他是满了盼望的。你知道一个人如果真的要，我们比方说吧，如果有的人他们要比方说有的烈士，所谓的烈士，那么烈士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为了国家就牺牲了怎样怎样，那么实在说来，为了国家的前途，他们真的牺牲了，流血了，非常的悲壮，没有错。但到底不要忘记，死了就是死了，是不错，你死了，结果呢，就国家得到许多的好处，将来国家欣欣向荣，这个不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做这个牺牲人来说，他是没有明天的，他是为了国家没有明天。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的主很明显的，他就是他要献上燔祭，最后要献上赎罪祭，他要完成父神的旨意。但是他是有明天，为什么？因为很清楚，你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有一天呢，他要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那么这个很清楚，给我们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啊，我们的主是有明天，他可以一直看到有一天，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 所以等到那天来到的时候，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是他得荣耀的时候。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呢，做神的仆人是有奖赏的。我们有的任劳任怨没有错，但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是有明天，因为奖赏在明天，国度在明天，宝座在明天。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为服侍神的人。不错，我们走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但十字架的道路是最后是带到丰收，最后呢是带到宝座的。那么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那我们这些人呢也是神的仆人。所以你看见主服侍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不是唯一的一个神的仆人。如果光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要说宇宙中就有这么一位，但是不，他的服侍我们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服侍他的人。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人子就应该在门口了。那不过提醒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晓得，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那么然后他下面讲一个比方，说有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各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我们的主他不光是在十字架上服侍了我们，然后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得着我们这些人来服侍他，所以他就把权柄就交给我们这些人，然后各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分派看门的警醒。我们有的不过是看门的，我们要警醒。那为什么要警醒呢？所以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到。所以现在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个死，为我们复活，那么现在呢他升到天上去。但是虽然如此，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们通通是他的仆人，他是我们的家主。那么什么时候他们回来我们不知道，他可能是晚上半夜，或者鸡叫，或者早晨。那么他很自然的就从晚上六点到早晨六点，刚好分四段。那么晚上六点到九点是第一更天，然后呢第二更天就是从九点到十二点，就是半夜，然后十二点到三点钟是鸡叫的时间，然后最后呢早晨就是四更天，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主要回来，家主要回来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会回来，那么恐怕他忽然回来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众人说的，要警醒。那么这一段话实在说来，特别马可福音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彼得自己失败过，他在鸡叫的时候，那个十二点到三点钟是最疲困的时候，他没有警醒，因着没有警醒的缘故，结果你看他三次否认主。所以彼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如果在主没有回来以前，我们都像彼得一样，我们都是当有个人当做的工，有的甚至是看门的，但是我们需要警醒。我们什么时候不警醒，我们就睡着。他这里讲睡着了，明明是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我们知道说彼得睡着了。所以他说要警醒，不要忘记从他失败的经历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应从失败的经历里面，然后主的话很清楚说，你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那你们是指着门徒说的，就是当时的门徒，但是众人指着我们今天这些人说。如果这些话不光对门徒们说，也对我们这些人说，可见他的侍奉有前途的，我们的主的工作会以非常的遥远的。那这句话我们怎么明白它呢？你如果读这个以赛亚五十三章就会很清楚。你看以赛亚五十三章啊，他说耶和华，五十三章讲到神的仆人，他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我们这些都是他的后裔，如果没有后裔的话，他只能说我对你们说，但是不，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神的仆人，我们等着我们家主回来，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要回来。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要警醒。所以虽然这一段的圣经呢，是讲到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他所要建造的乃是神的教会，他要看见他的后裔一直延续下去。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的主讲预言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教会是有明天，我们的主是有明天，我们的主的工作要存到永远的。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今天一个工作只到了你看得见的时候为止，那弟兄姊妹，这就没有前途了。真正的前途是什么？真正成功的工作是有前途的。所以当你读到十三章很清楚，当我们的主要献祭以前，当我们的主要钉十字架以前，他说了一番的话，这一番话不是垂头丧气的。有的人说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很多人死的时候都说完了，这下真的完了。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是成了。成了什么意思？他虽然为我们断了气，但那口气要带来无限的永远，无限的明天。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只要讲预言，就给我们看见是有明天的。好，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目的不是要讲预言，所以我们大概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到了十四章呢，那弟兄姊妹又往前进一步，因为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所以慢慢慢慢你看就逼近我们的主真的为我们献上赎罪祭，因为最重要的工作是赎罪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赎罪祭要完成，必须要有这个燔祭做后盾，需要有素祭来做后盾。那么我们讲的素祭还没有讲完，因为素祭不光是指着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罪来说的，素祭也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说的。你看见第一个人背叛神是亚当，但第二个人你看他完全的顺服。所以等一等，我们要看见素祭更进一步的，除了前面你找不出罪来之外，然后呢你慢慢你看见里面还前面还有一些的故事。那么等到我们的主要钉十字架以前，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圣灵给我们看见两幅图画，这是第十三节的两个图画，这个是对比的。一个呢是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你看这个又是在伯大尼所发生的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伯大尼到底和神的殿有什么不同。那伯大尼等到我们的主要钉十字架以前，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他抓住了机会，他知道我们的主要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他坐在主的脚前，所以他就明白神的旨意。因着明白神的旨意呢，他就抓住了机会，结果呢他就把真拿达的香膏把玉瓶打碎了，那个可以卖30多两的银子，换一句话说一两是10钱，1钱是1天的工资，所以大概是1年的工资。你看见这里玛利亚，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是这个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他真的把他一年所可能他赚来的这个一瓶的香膏，他不止把玉瓶打碎了，而且他膏浇在主耶稣的头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个故事刚好跟犹大卖主放在一起，所以你看圣灵很清楚把它放在一起做个对比，其实就是犹大说何必这么枉费呢。对犹大来讲啊，他从来没有喊主叫主过，你看你去注意他的一生，他从来没有讲叫我们的主是主。他在他的感觉里面呢，不要说是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是浪费，你把水浇在主的身上都是浪费。所以你看这是很强烈很强烈的对比。你看见玛利亚，什么叫伯大尼？伯大尼就是指着伯大尼的奉献，不光是奉献，而且这个奉献抓住时间的。因为你看见这一次果然给他抓住时机，抓住机会了，因着他坐在主的脚前，他知道主要上十字架，所以现在他打碎玉瓶把膏膏在主的身上。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无论到什么地方， 都普天下无论到什么地方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因为主怎么说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给我们看见伯大尼的玛利亚，但同时呢，你知道这是彼得的福音，所以他很明显的把这两个就放在一起。那他说十二个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这个十二个门徒之中啊，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在原文的意思是 the prominent one， 就是说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显著的一个，用今天的话来讲几乎是最属灵的一个。所以他把自己藏到一个地步，没有人知道他要卖主的。我们说过，如果尤其你知道吗，现在尤其是在彼得说这段故事的时候，你看彼得啊，他是嫉恶如仇的。如果他真的发现那个犹大要把主卖掉，我已经说过他的两个小耳朵老早被砍掉了，不可能留等到今天。所以可见你看这十二个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表示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那你看见玛利亚宁可糟蹋，宁可浪费了，宁可把三十家的银子愿意糟蹋在主的身上。那现在为着几个银子，30块钱，结果呢，你看见犹大呢，他出去要把我们的主卖了。所以你看这是两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讲到主的晚餐有许多事情发生，马太也好，路加也好，约翰也好，但是讲到最后的晚餐，你看看这一段圣经到底注意哪些东西，你就知道了。那么讲到犹大卖主这一段呢，那么非常要紧的，你知道吗？这个对于谁的冲击来讲最大呢？就是作者马可。因为现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可以说是马可亲身经验的，所以现在你可以想到有一个故事是马可自己完全知道的故事，那就是犹大的故事，也是彼得的故事，一个卖主，一个否认主。所以现在看得最清楚的是谁呢？最清楚的是马可，因为他亲眼看见那个故事的发生。所以讲到犹大的时候，当然一开始就讲到逾越节的宴席，他们要预备逾越节的宴席，所以呢，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当然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彼得，就叫他们进城去，说有一个人拿着一瓶的水迎面而来。那普通呢，我们叫都这个普通呢，都是指着女子来说的。那么现在这里有个少年，是明明是个男的，他拿着一瓶的水迎面而来，所以有人认为说呢，这个应该就是指着马可来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做这个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他所发生的这个来这个事情的。你注意它里面的记载，那很明显的你看见马可好像亲眼看见这些事情发生一样。所以最后好了，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大楼，然后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就像耶稣所说，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然后17节，我们已经说过，我再说一遍，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你看见了吗？所以这个很明显好像一个新闻记者他报告的时候，他说你看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所以下面所记载的完全收在马可的眼底，马可都看见了，马可都知道了。那么第一件事情他印象最深刻，他们正坐席的时候，其实那天晚上好多事情发生，洗脚马可没有提，别的都没有提。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他就是在最后晚餐他讲了许多的话，马可都没有提。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特别讲了什么，这里特别讲到我们的主要献祭，要钉十字架。那么现在是谁把他卖了，是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当然不要忘记啊，如果我们的主要献祭的话，这个祭物一定要摆在祭坛上。那么现在一个什么原因让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所以很明显，你看这个马可的重点重在和赎罪祭有关系的，所以当然他的眼睛他的重点放在哪里，就放在犹大的身上。 所以前面刚刚好讲好十二个门徒最显著的一个，现在他就到了祭司长那里，他们应许他们要把主耶稣交给他们。好了，然后现在呢讲到马可自己看见的，所以很明显他印象最深刻的，那么我们的主在席间就告诉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一同吃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所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说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他们是一个一个问的，然后问到谁的时候，问到犹大的时候，犹大说这个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太福音，好不好？这个很清楚的，马太同样一段的记载，25节26章25节，主耶稣一个个问的时候啊，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彼得没有采取行动呢？很简单，我们的主那次和犹大对话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啊，那个天以色列人就是他们那个最后的晚餐吃饭的都是躺着吃的，所以不是像现在你们看最后的晚餐都是十二个是个什么，比如说达文西的那个图，你不能看，那根本不合乎圣经的。那一排坐上去，这跟圣经没有这样的。圣经乃是他们好像一个摸字这样形状的，然后呢，他们就围绕着那个桌子，然后脚都是向外伸出去的，所以是放射线一样伸出去。所以他们普通呢都是左手靠着，然后右手在那里吃的，右手在那里吃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我们详细的不去说它。那么非常可能那天晚上主把最好就是或者这样吧，犹大到底那个位置怎么样做呢？大概这样，我们的主当然是主要的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靠近主的胸膛。那从前我们以为约翰是非常女性化的，所以非常娇情，非常 sentimental，所以呢好像都要靠近主耶稣脚前。不是这样，其实为什么呢？因为他躺下来睡的时候，不是吃饭的时候，那约翰一定在主耶稣的右边，所以他才可能怎么样靠在主耶稣的胸膛。所以你看这两个位置，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右边谁呢？右边是约翰，但是左边的是个最贵最重要的位置，这个位置是给贵宾的。所以如果那个宴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客人是在左边的，那么好了，你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与我一同吃饭的用脚踢我，对不对？那么现在能够用脚踢主的就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翰，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就是犹大。那么当然了，后来我们知道根本是犹大，所以犹大呢多半都是刚好是坐在他的左边。那不光这样，等到彼得啊说到底是谁呀、啊？讲的是谁呀、啊？那么好了，那么主耶，比方，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犹大问耶稣说，问拉比，问说拉比是我吗？我们的主说，你说的是。那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的主老早要暴露犹大，那弟兄姊妹不需要等到最后的晚餐，老早问题就解决了。因为犹大所代表是十字架，犹大所代表是勒下的荆棘。如果我们的主要摆脱十字架的话，老早他一给任何的一个暗示，老早问题解决了。但是不要忘记，自从他那一次祷告了一个晚上，你看见为什么祷告一个晚上？我们祷告一个晚上，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主耶稣根本明白神的旨意，他难道需要祷告一个晚上吗？因为在十二个门徒里，每一个门徒都是父神赐给我们的主的，包括谁呢？包括犹大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接受犹大，就是接受十字架。所以你看主祷告了一个晚上，好像经过科西马尼一样，最后他清楚了。所以他从父神那里接过犹大来，他好几次他给犹大暗示 是向他喊话，希望他能够悔改，但是别人都不知道，别人都看不见。所以虽然一个一个在那里问说，你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但别人听见吗？别人听不见，因为跟他刚好就在他旁边，然后刚好很小声地说，连约翰都没有听见。所以这什么意思？我们的主爱，甚至爱他自己的仇敌，他明明知道犹大要把他卖掉，他没有故意地说大声，没有，他反而很小声，他就怕别人发现。但是有一件事不要忘记，在那个整个的宴席里面，我们的主希望犹大能够回头，所以他向他喊话。你知道吗？从早就这样，老早，你知道我们的主把钱袋交给谁呢？交给犹大，意思就是希望因为有责任的缘故他能够回头。但是没有想到最后的晚餐那一次，那一次很清楚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彼得，这个马可不是，这个犹大呢，果然把我们的主卖了。所以主说，卖子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宴席里面，当马可看见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那弟兄姊妹，这幅图画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人要把主卖了，那么而且是十二个人里面的一个，这个非常清楚。但是整个宴席里面没有一个人察觉到是谁，只有我们知道，主知道，也只有犹大自己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后来犹大还是出去了，犹大还是最后要把我们的主卖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主就设立晚餐，就是设立了主的桌子。所以这个谁呀，马可就看见我们的主拿起饼来，也拿起杯来。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说，当主设立主的桌子，那当主设立他的晚餐的时候，你看见看得最清楚的除了十二个门徒之外，那么当然就是马可了。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当你读到前面十章，尤其到了后面的时候，你看见最后两个焦点，一个是饼，一个是杯。那么我们相信，当马可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就证明这个饼和杯在他身上带来非常大的震撼。所以当圣灵启示他的时候，你看见很清楚的，你看见圣灵要启示的就很清楚的启示给我们。然后呢，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就往橄榄山去。然后后面的故事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了。那么很可能呢，这个彼得，很可能马可他那天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他事实上呢，他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天气不是很冷，所以他的外衣其实就是他的毯子，这个毯子晚上的毯子就是他们白天穿的外衣，所以他穿的外衣就是他那个细，就是那块麻布。然后呢，很可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什么科西玛尼园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园，所以很可能也是他家里的园。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说过这个，当因为后来啊，你看见在科西玛尼园有一个少年人呢，他赤着身子披着一块麻布要跟随耶稣，结果众人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我们上一次说过，这就是马可自己。那为什么这可能是马可自己呢？这里有几个原因很清楚的。第一，43节，你去看14章43节，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你看一样的，他在这个马可楼的时候，在那个楼上的时候，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你看见没有？然后下面说十二个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那最十二个门徒最 prominent 的一个人叫做犹大。那么现在呢，马可到了科西玛尼园，所以他能够说，你看忽然说话之间，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很清楚的。所以可见呢，那个时候马可呢，他是躲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但是不知不觉的他做了我们的主的见证人。因为彼得、雅各、约翰都疲倦了，眼睛非常的沉重，根本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那么谁知道科西玛尼所发生的事？然后在科西玛尼园里，主对彼得、雅各、约翰说， 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们还是睡着了。如果他们睡着了，谁听见我们的主在那伏在地上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尤其是阿爸那个词，那句话是所有犹太人呢都是这么祷告的，对着父亲都是这么说的。所以就怎么这么扑倒在地上，在那里祷告，谁听见了？感谢主。你看见吗？马可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他可以做见证，看见我们的主，他像什么呢？他说他极其难过，心里甚是忧伤。那么弟兄姊妹，请记得，什么叫科西玛尼呢？科西玛尼是榨出油来的意思。在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以前，他最难经过的一个地方就是科西玛尼园，因为在这里他要榨出油来。所以弟兄姊妹，那到底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科西玛尼园是个橄榄园，那么现在呢，如果这个橄榄有，那么这个就是橄榄树成长的地方。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了科西玛尼园去，许多橄榄树还在，有的树也已经快2000年了，所以非常古老的树。那么这些有橄榄树的地方呢，到了橄榄成熟的时候，橄榄长出来以后，他们用杆子，用那个长的杆子去把它。就把它这个打一打，然后就通通下来了。我们的主本来在天上，他是橄榄，结果呢，你看见被打到地上来。那不光这样，经过油炸，那么我们的主那一次在科西玛尼所经过的，就是在他钉十字架以前，他必须经过科西玛尼。他说我心里急，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如果我们注意这个路加福音的形容更清楚了。我们如果注意路加福音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就很清楚。那圣经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什么意思？他所有的微血管都破裂了。所以这个时候有人告诉我们，有人读圣经的人这样感觉，如果那一次不是天使来加添力量，很可能我们的主就死在科西玛尼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科西玛尼园我们的主是被压出油来。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撒玛利亚人，为什么他用油和酒能够裹我们这些人伤？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我们的主经过了科西玛尼，结果他拣选了神的旨意。他说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若是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当他在科西玛，我们的主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要知道到底神的旨意和十字架是不是一个。如果神的旨意不是十字架，他还宁可不上十字架。所以我们要懂得，在这里我们的主当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做你的意思。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他要肯定十字架的确是父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十字架怎么可能不是呢？但是不，这里在我们主的身上，他有一个祷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自从有人类以来，在亚当身上你所能找到的是背叛，但这次我们的主在科西玛尼，他的确是压出油来的。因着他压出油来，我们看见他在那里的祷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如果可行，你可以把这杯撤去，但是呢，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杯当然指着十字架来说的。如果把这个杯撤去，也许我就可以不要上十字架。但是问题不是，问题我要知道说，到底十字架是不是就是你的旨意。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绝对到一个地步，甚至如果十字架不是神的旨意，他可以不上十字架，但只要是神的旨意，他愿意接受所有从父神来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果然我们的主像橄榄一样经过压榨，现在压出油来。那弟兄姊妹，这刚刚好是素祭的一部分，因为素祭不光是细面，不光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是生活是无可指责的，他不光是没有罪的，而且给我们看见他是完全顺服的。他从哪里有这个酒呢？他从哪里有这个油呢？你看见他经过了克西马尼。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幅图画是谁看见了呢？谁是见证人呢？这个见证人乃是马可自己。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实在是他没有畏缩。所以等到后来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他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父所给我的杯我岂能够不喝呢？但这个时候彼得逃走了，彼得其他的同伴通通逃走了。所以当马可看见他们通通逃走了，少年热血沸腾啊，你们跟随主居然还逃走了。所以你看见剩下一个人跟随主，这个人就是少年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结果没有想到众人一捉拿他，他就紧张了，结果呢他就丢了麻布，就赤身逃走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忠心的仆人，他在克西马尼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他就接过那个杯来。但是呢彼得逃走了，彼得不见了，那么现在呢少年人马可也失败了。然后在下面一段的记载就给我们看见彼得怎样在小使女面前三次否认主。那么那个时候历史日记叫了两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不是 logos， 是已经现在主对他再说一遍，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思想起来就哭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十四章给我们一幅的图画，只一个人是得胜的，就是玛利亚。他抓住了机会，他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其他的妇女等到他们要膏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们带着膏药去膏主耶稣已经太晚了。弟兄姊妹，这是玛利亚。和玛利亚相对的是谁呢？是犹大。不错，是犹大把我们的主卖了。但是还有两个罪人，一个是少年，他是属灵战场上的逃兵，还有一个是彼得。主告诉他说，你应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应该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结果彼得不光是不认否认，他发咒起誓。你看一个人到了发咒起誓的地步，你看看这个誓等于都是毒誓啊，你看到吗？他怎么说呢？我不认得你们所说的这个人。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像什么？会像彼得一样。所以你看，当彼得这里讲到我们的主怎样忠心经过克西马尼园，彼得都睡着了，彼得没有惊醒，所以他跌倒了。然后呢，这个马可也跌倒，犹大要去爱主卖主，还有所有的门徒通通逃走了，没有一个门徒能够是忠心最后到底的。你看很清楚，他们通通失败了。但是你看见主，我们的主这位仆人，他不止献上燔祭，他也献上素祭，而这个素祭细面是和上油的，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跟油在一起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愿意完全的顺服他。所以到现在，所以克西马尼什么意思？克西马尼一面是素祭，一面也是燔祭。到这个时候，当我们的主知道说十字架原来和神的旨意是一个的时候，他现在愿意完全献上，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有燔祭， 也有属疾。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就像羊一样就被牵到宰杀之地，为什么呢？我们好不好看一段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53章，你看第7节哈，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那请记得，在那个时候，全世界最欺压别人的是罗马帝国，而比拉多呢是代表罗马帝国的。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在比拉多底下受审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是什么，他被欺压。现在你看见吗？不只是罗马帝国欺压所有的国家，现在罗马帝国要欺压我们的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他却不开口。我们你现在一手按住53章，一手我们回到15章。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比拉多不知道审判了多少的犯人，但是你看见在十字架底下，我们的主他一句话也没有。所以当你再回到以赛亚53章，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这样不开口。那弟兄姊妹，以赛亚书是给我们看见我的仆人，神的仆人，就是受苦的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马可福音讲到神的仆人，所以讲到我们的主献祭的时候讲得最清楚，在还没上十字架以前，你看见这里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被欺压，然后也不开口，然后第8节因受欺压和审判，你看见没有？他因受欺压和审判，是在谁的审判底下？是在比拉多审判底下，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你看见吗？后来比拉多不是把他鞭打了，而那个鞭打在马可福音里面，那个鞭打是个拉丁字，是个完全是罗马的字，那个鞭不是普通的鞭，那个鞭上面带着钩子，所以打下去是连血带肉一起勾出来的。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被剪除指的第十字架来说，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这是什么图画？这个是我们的主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他也这样，他受苦的时候他却不开口。所以当马可描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神的仆人，你看见吗？然后下面当然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说他们宁可要巴拉巴，所以最后比拉多为了让众人喜悦，就释放了巴拉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叫我们的主从活人之地被剪除。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是因着百姓的罪过。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受审，现在呢是借着不光是谁的手，不光是犹大的手，也不光是比拉多的手。犹大代表犹太的希伯来的世界，把我们的主卖掉了。然后呢，比拉多代表罗马的政权，代表这个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请大家记得，是谁把我们的主推到十字架上？你可以说是犹大。当然背后，犹大的背后是什么？就是祭司长和文士，整个的犹太教，还有呢就是比拉多所代表的希罗文化，不光是希腊文化，还有罗马文化，全世界要把他，这些都是不法之人，你看见吗？因为他们受欺压的结果呢，没有想到他，我们的主在活地之地被人剪除，是因着什么？因着百姓的罪过。所以现在记得，我们要问说，到底主耶稣是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不要忘记， 从一个角度来看，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这个世界把他钉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你看是谁呢？是犹太人祭司长文士借着卖主的犹大，再加上罗马帝国的代表，就是比拉多，现在要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不要忘记，人可以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不一定完成赎罪祭。你看见没有？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所以有的人问一个问题说，如果犹大不卖主的话，那我们的救恩不是不能完成吗？所以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所以有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替犹大抱不平。你不要忘记，请记得，犹大也好，比拉多也好，不要忘记，他最多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不能完成，就那不是赎罪祭。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赎罪祭。如果他们光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个烈士，他是个寻道者，他不是救主。我们的主不是烈士，我们的主也不是寻道者，我们的主乃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光是人把他钉十字架没有用的，如果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吗？你看见这个还不是赎罪祭。所以呢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然后最后呢，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把两个强盗，一个这个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就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那第12节的话吗？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左边跟右边都是两个强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一些这一幅的图画，就是以赛亚53章讲到神的仆人是怎么样的，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后呢，弟兄姊妹，果然我们的主悬在天地之间。然后祭司长和文士就说，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看见吗？一点都没有错。从他敌人的口中说，他在十字架上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那现在我们要问，他怎么救我们这些人？好，我想那个答案在哪里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马可福音，你一定要用以赛亚53章做注解才可以，因为这样你才能看见一个完完全全的一幅图画。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十字架是人恨神到了最高点，所以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主耶稣一举被举起来是最痛苦的，你知道那个所有钉十字架的人，10个有10个要咒诅的。为什么要咒诅？因为只有咒诅你才能减轻你自己的痛苦，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当我们的主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按理来讲要咒诅，他咒诅不出来，他里面没有咒诅这个东西，他反而为钉他的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弟兄姊妹请记得，别人的祷告主都可以不听，主耶稣的祷告神非听不可。在最艰难的十字架，他为他的仇敌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弟兄姊妹，神到底要不要听他儿子的祷告？当然要听。如果神听他儿子祷告，赦免我们这些犯罪人，那我们要问神的公义在什么地方？神没有公义的。所以为着要满足神的公义，弟兄姊妹，现在不光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神自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6个钟头，前面3个钟头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后面3个钟头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原因在什么地方？很清楚的，如果主神不把他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儿子就不能站在我们的地位。如果他儿站在我们地位，担当我们的罪，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不光神的公义满足了，神的爱也满足了。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皇帝，他说，如果我国度里面什么人犯了这个罪，两个眼睛要挖出来。结果没有想到他儿子犯了那个罪，到了刑场，到了执行的那一天，他告诉大家说，那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法律来做，在这个盘子上要有2个眼睛。结果一个命令是把他儿子眼睛挖出来，然后第2个命令是把他自己的眼睛也挖出来。 所以当你看见这个盘子上面有两个眼睛的时候，一面你看见这个，你看见这个国王满了公义，他不因着儿子的缘故就随便赦免他的儿子，他就不义了。但是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满足了国王的慈爱，当他自己的眼睛也在上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慈爱跟公义就完全和谐了。所以在十字架上也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读到以赛亚53章，看见神的仆人，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以赛亚53章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前面三个钟头是我们的主被人击打，被苦害，但是最后，当我们的主并为我们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弟兄姊妹，神愤怒的杖、公义的杖落在他身上。这就叫做他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然后下面你记得吗？前面刚刚讲的被压，讲到比拉多，讲到这个被压、被欺压、被审判，然后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弟兄姊妹，这就是后来最后的三个钟头，你看见神愤怒的杖落在神儿子的身上。就在这个时候，他竟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这个痛苦不是罗马鞭伤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有一部电影，有人告诉我们说，哦，能够把主耶稣的那个十字架能描写的淋漓尽致。弟兄姊妹，你错了。你要明白说，主耶稣魂所受的痛苦、灵魂所受的痛苦远超过他身体所受的痛苦。不光这样，人击打他的痛苦不过是痛苦，但是神击打他那个痛苦，那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经他这样的压伤使他受痛苦，然后呢，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喊说，伊洛伊伊洛伊拉巴拉玛撒巴哥达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没有说父啊，如果他说父啊的话，他明显站在儿子的地位，但他说神啊，他站在你和我的地位。弟兄姊妹，史大林应该说，我的神我神，为什么离弃我？希特勒应该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有的罪人都应该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感谢我们主，因着你和我的缘故，他先是把自己当作燔祭献上，然后在克西玛尼园里，一面是燔祭，一面也是素祭。当这个时候，当他这样献上的时候，最后他果然在十字架上，果然在祭坛上，神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弟兄姊妹，等到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最后我们的主为我们完成了救赎。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在马可福音里面你听不见别的话，在马可福音里面你只听见他做赎罪祭，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赎罪祭。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父，他与父的交通永远是甜美的，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结果神看见我们的罪都在主耶稣的身上，父神就掩面不看他的儿子。弟兄姊妹，那个痛苦就是地狱的痛苦。什么叫地狱的痛苦？地狱的痛苦还不在乎火焰的痛苦，地狱的痛苦还不在乎火的痛苦，地狱的痛苦就是隔绝的痛苦。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明白了，我们的神以耶和华为赎罪祭。所以当我们的主这样的大声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你看见赎罪祭完全写上了。然后37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那如果你读别的福音书，圣经说耶稣又大声喊叫，你看见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两声的喊叫， 低声的喊叫，当作赎罪祭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他又一次大声喊叫，这一次的喊叫